兄姊妹，係咁咧就今日要講到都唔容易啊，係嘛？我相信大家都帶住一個沉重係嘛未解決嘅心情嚟到當中，但我哋今日喺一度嚟到去聚集神，我哋中間呢度係我哋一齊敬拜主嘅地方，讓我哋先有一齊祈禱啊！天父，我哋知道喺過去呢兩個月嘅時間，你完全知道。主，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先要求你嘅赦免，潔淨我哋嘅口，潔淨我哋嘅心思，我哋所出過嘅説話，我哋所講過嘅一啲嘅咒詛嘅説話，我哋好需要你嘅憐憫，好需要你嘅赦免。求主你再一次告訴我們，你是跟我們同在，所以我們可以有信、有望、有愛。主啊，求你幫助我們，讓我們今天真的在一個仍然是幽暗的處境下面，我們心中裡面有光明，因為你是我們的主，你是那位獨一無二的上主，我们紧紧来到去仰望你，倚靠你，求主你帮助我，又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的读你的说话的时候，里面有你的说话的提醒，有你的安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就记得以前有一个很得意的故事，就讲有一个人呢，就在一个街灯下面呢去找嘢，咁佢揾極都揾唔到，咁又好心急。咁跟住有個人咧就望咗好耐啦，見佢喺度揾嘢。咁話啊，你啊先生，你揾乜嘢啊？咁樣，我冇啊，我跌咗我屋企嗰抽大門鎖匙啊，所以我喺度抄咯。咁我係啊，咁啊應該都唔難揾噶，你成抽鎖匙。咁跟住揾極都揾唔到喎，咁就問啦，其實你喺邊度跌噶？哦，冇，我喺隔篱街转角嗰个位咯。咁跟住嗰人就好奇怪啦，点解你喺隔篱街跌？你喺会喺呢度揾嘅？呢度光啲啊嘛，因为呢度有街灯啊嘛。咁你估佢几努力都好啦，佢揾唔揾到佢要揾嘅嘢咧？啊，我好多谢咧，今日咧就阿 Phyllis 啦，咁佢就领咗两首嘅诗歌。讲到公义与爱，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上主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只是讲公义，我们今天没有人可以坐在这里敬拜主，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位是一位怜恤我们、怜悯我们的上主，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这里敬拜主，被主算为义的人。我们为了这件事来到去感恩。我们今天呢来到这里是《使徒行传》的八章二十六到四十节，其中一个的段落，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讲这个《使徒行传》，那就没得选的了但是当这段经文和我们今天的处境是不是真的这么无关呢？还是其实神都有亮光给我们的呢？我们一起来到去动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去读完《使徒行传》八章的二十六到四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开始。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金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祭拜。回庭中，他坐在车上，正念着以赛亚先知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去靠近那车走。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就说：你明白你所念的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他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样： 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谁能述说他的身世？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太监回答腓利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是指自己，还是指别人呢？腓利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义人正沿路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洗呢？腓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来，腓利和太监二人一同下到水里，腓利就给他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再不见到他，就欢欢喜喜地上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扬福音，一直到该撒利亚。嗱，呢段嘅经文咧就系嚟到八章啦。咁上个礼拜我哋都讲到关于呢个腓利嘅人物嘅。咁但系如果我哋要认识腓利呢个人物咧，我哋不得咧不由第六章嚟到去开始，因为喺第六章里边去讲咧就系点样嚟到去选立七位嘅执事，而呢位七位嘅执事，其中一样佢哋需要嘅系识讲希腊话，以致佢哋可以帮助当时嘅仕途咧嚟到去协助一班讲希腊话嘅妇女，因为佢哋咧就投诉自己嘅供应嘅事上边被忽略啊！呢个系因为言语嘅障碍，而佢哋咁样做嘅目的，选立佢哋嘅目的就系想帮助仕途。能够专心去到去祈祷同埋传福音去传道，而其中所选立嘅我哋认识到嘅有使提反，而今日我哋认识到嘅第二位嘅执事就叫做腓利。而一个就系咁样嚟到去被选出嚟嘅时候，当我哋记得咧去翻嗰一段嘅经文嘅时候咧，而使提反其中嘅另外一个执事被选出嚟嘅时候咧，佢就话佢系充满住信心同埋。圣灵的，他说不是说他有什么即是叻的东西，不是说他有什么才华才干，说他选立成为执事被人看中的其中一样就是他满有信心和圣灵。而他跟着就说其他的执事也是这样来到去被选立，但是我们又知道使提反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热爱传福音热爱传道的人，他跟人去为到耶稣这个复活的耶稣来到去做见证的时候，就跟当时的宗教领袖起了一个很大的冲突，而这个冲突甚至我们记得上几章讲到就是已经好像成为一个犹太教与基督教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而使提反就在当中殉道就被处死了，被死了。而今天我们来到这一位的主人翁腓利，另外的一位执事，他会不会受到相同的命运呢？似乎又不是，因为他又讲到他呢之前就在上一章坡上个星期讲的崇拜，就讲到他们因为被在耶路撒冷被迫害，被当时那一班的宗教领袖，那一班的犹太人，或者我们今天叫做他们坚信犹太教的这一班，不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这一班人，而被他们来到迫害，被他们来到去赶散，甚至他们就因为这样呢就开始了一个的逃亡，一个的向北走，又离开耶路撒冷，跟着离开了犹太地区这个境地，继续向北走。腓利就是这样走到来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我们知道呢跟犹太人就不是几啱雅的。在世仇里面呢是有一些恩怨情仇的。不过我们又记得如果我们打翻开福音书呢，耶稣都去过撒玛利亚。是不是同一个井旁的妇人在叙加来到去传道。甚至讲那里呢 啲人係有好多人信咗耶穌嘅，嗰度嘅結尾就係咁樣嚟到去總結嗰一次。咁所以喺嗰個地方裏邊係認識耶穌，而耶穌亦都係突破咗呢一種種族之間嗰種嘅仇視嘅關係，而將福音將佢嘅信息帶到去撒瑪利亞。咁而腓利本來正正就喺撒瑪利亞裏邊咧，去忙於去帶一班嘅信咗主嘅人嚟到去繼續認識，忙於嚟到喺嗰度嚟到去傳道。但係呢度一開始新嘅段落26-40就講佢咩啊？主嘅使者啊，就同佢講起嚟向南走。誒，翻轉頭喎、啊、不過佢話行嗰條咧就係由耶路撒冷落去加撒的路，加撒咧喺舊約裏邊咧就比較容易認得清楚啲，就係佢係一個非利士人嘅地方，係喺耶路撒冷嘅西面，地中海嘅沿海嘅邊界，係一個南下方嘅地方。嗰度有五個嘅重鎮，而加撒就係一個最南嘅重鎮。今日我哋如果你打開地圖，你會見到嘅就係加沙走廊、加沙地帶嗰一笪嘅地方啦。咁呢一度正正神嘅使者同腓利講嘢嚇，咁呢個係一個神嘅主動，而腓利係被動嘅。因為他受到神的吩咐，所以你看到我在標題裏面就是講第一個整個的計劃，這個神愛世人，即是講緊耶穌的福音，即是我的主題裏面講的，講題裏面講的耶穌的福音是一個什麼？是由神主導的救贖計劃來的。而這個的主動就是有方向，是吧？向哪條，沿哪條路啊？為什麼可以這樣講呢？因為其實由撒瑪利亞落南方咧，的確唔止一條路嘅，一般可以揾到三條大嘅主要幹道。咁而特別今次講到明嘅咧，就係一條咩咧？曠野路嚇，一條咧冇乜人煙嘅道路啊。咁而腓利啊嘅反應就係起行，即刻起行，好似我當日你睇到舊約嘅摩西一樣，神點吩咐佢就點樣嚟到去起行。啊，跟住咧，突然間有個不料，不料嘅意思咧，即係話，喺中文嘅用字上邊咧，其實係一個語氣詞嚟嘅。個語氣詞就話睇下，咁咩意思啊？嚇，英文即係 look 嚇，睇下或者係 behold， 你睇下喺嗰度有人啊，嚇有架馬車啊，咁然後聖靈就叫腓利靠近佢啦，去嗰度嚟到咁。跟住咧，呢一段介紹呢一個嘅埃塞俄比亞嘅大臣嗰啲嘅資料咧嚇，我相信一定係腓利即係上咗車之後，佢先至會得到呢啲嘅資料啦。所以咧，我哋知道嘅講到佢，不過好容易都會睇到嘅，因為佢話佢係咩啊？一個埃塞俄比亞女王金大基嘅手下嘅一個總管銀庫，有大權。因為佢係女王啊，金大基唔係佢個名，而係一個嘅稱號嚟嘅。而呢一個嘅稱號咧，就係皇帝阿媽，即係皇太后嘅意思。咁而呢個皇太后咧，就係當時嘅執權掌政嗰一個，係執行管理國家嗰一個。咁因為當時喺佢哋呢個嘅埃塞俄比亞裏邊咧，佢哋嗰個嘅同羅馬政府都有啲類似嘅，就係佢哋會將皇帝睇為係一個神咁樣嘅身份。所以皇帝使唔使做啊？唔使嚇，咁啊邊個做啊？皇太后咯。所以喺工作上邊咧，係由呢個皇太后，即係呢個金大基係佢嗰個嘅銜職銜嗰個嘅名。我哋知道咧，呢個嘅埃塞俄比亞其實就唔係我哋今日21世紀講緊嗰個埃塞俄比亞。如果我哋要去追溯翻咧，即係喺舊約聖經裏邊講緊呢個地方咧，其實就叫做古實，亦即係今日埃及嘅南邊一個接壤嘅國家叫做蘇丹，一個咁樣嘅地方嚇。不過佢既然喺呢度用咗埃塞俄比亞，你繼續用翻呢個埃塞俄比亞呢一個嘅地方名，咁你知道嗰度係屬於咩地方啊？非洲 的来录的地方。所以很明显我们会知道呢，这个人是一个什么黑人来的，是一个非洲籍的黑人来的，一个这样的人，一个这样大神坐在这个车上面。而他是刚刚去完耶路撒冷一个回程，所以神在一个这样的吩咐下面，就令到这两个人呢来到来相遇。在这个路上面，渺无人烟的路上面，所以呢对腓利来说呢，要抽身离开撒玛利亚，去主动回应神这个的吩咐呢，其实很不容易的、哦、是吗？即是叫你喂去一条没人的路，但是做什么不知道、啊、好像没说，只是叫你南下而已，走那条路讲明给你听、啊啊、我自己以前都、记得就是、即是没成长的、啊、个笑话就是、现在入屯门呢就有三条路的、啊、我有一次、上车就跟司机说，司机麻烦走新路、啊、他就真的走新路、啊、就走了去哪里、啊、走了去青衣那里南桥这样系啦，兜过去，咁我话，诶，跟住我话，乜唔系屯门公路先叫新路咩？因为有一条旧路叫青山公路啊嘛，吓、啊，咁但系咧，原来喺佢哋嘅观念咧，就系净系得屯门公路同呢条新嘅干线，即系好似行青屿干线嗰条路。咁喺佢嚟讲，新路原来就系青屿干线嗰条路啊，吓，咁所以。都為免他搞錯，聖靈很清楚地來指給他看，行這條是叫做曠野路，好，這條的路的選擇，特別是選一條沒有人行的路。而我們看到腓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就是他真的是一個信服的，明知那裡沒有人的，去那裡做什麼？聖靈我很主的使者，我很忙的，我今天帶、這組查經，明天可能要帶另外一班人查經，我今天在這個家裡面、領聖餐，可能明天就在另外一個地方，很忙碌的，我又要搞定、啊、西門、啊、你知道、啊、西門的信仰不是很穩陣嘛，是吧？上一章講到又 要幫他澄清回。而當神的吩咐一來到的時候，腓利就是這樣很主動很順服地來到去回應。我們看到是他们那个被走散，本来是好地地在耶路撒冷，而因为逃亡要离开，上到去、撒玛利亚，跟住无端端又要走来旷野，完全都是神的主导。在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就是其实在整个的福音的计划里面，救赎的计划里面，神都是仍然在做主导的，就算他有没有这个使者都好，我们都知道神是仍然在做一个的主导，我们是同神同工的，我们是神的工人，我们是神的同工来的。但是神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你找个使者来叫我去做，那你怎么不叫使者去做呢？但是神就是这么特别，神就是要用人去传福音，神就是要用人去将他那个的救赎，那个的耶稣的福音去传开。他不是用天使，不是用其他，而是用人。所以我们是在神这个的计划里面，我们就是那班的工人。你可以检查一下你自己有没有领受到同一个这个的使命，好像腓利一样一 call 就起来呢？而这种的热心，甚至乎去到就是即是他去到哪里都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就好像他遇到这个的大神一样，是吧？他就当圣灵第二次再提醒他去吧，靠近那个车的时候，他一听到他在那里读着以赛亚书，那段经文呢其实就是以赛亚书的53章7到8节，讲到呢这一位受苦的仆人，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怎样被人带去一个的宰杀之地而不出声。我们知道这个的不出声是指去承受那种的不公义，还有甘愿受苦。你 耶穌不是沒有去回答，而是他那種出世是他不抗爭，他不抗辯，這樣來到去承受神這個的計劃。而在這一段的經文的時候，當他聽到的時候，腓利就很快就問他了，欸，你聽不聽到，即是你明不明白，啊，這段 的經文。他問他這句是一些的，即冒犯，都沒有的。而反而呢，就是這位的大神的回應，就是，哎，都沒有人指教我。來到這一刻，當這句的說話入到去腓利的耳中的時候，他自然他就會很明白為什麼神的使者要去南下呢，就是因為要指教這個人明白他讀的聖經的內容。當這個開始的時候，他就是這樣來到去接近了這位的大神，然後甚至上了車就一起下。那這一架是一架馬車來的，你知道呢，即是不簡單，這個的大神有幾樣東西看到他呢，那種的不簡單。第一，一人之下，他管銀庫的，是為國家來到管銀庫，即是財爺啦，是吧？他自己都是一個有財有勢的人，可以坐馬車來到這裡去敬拜主的時候，回程還買了一個以賽亞先知書的手抄本。什麼叫手抄本呢？你打開你家的櫃桶，看看還找不找到電話簿。你家可能還有一些以前的電話簿，我不是說你手機那個，是說你真的親手寫低的電話簿，這個呢就叫做真的抄本了，是吧？我們每黃頁都是印出來的，我是說你自己在每年啊，或者每兩年呢，你以前都有一個習慣，就是將你的電話簿什麼更新的嘛，是吧？將一些舊的電話不要再抄過一些新的，或者本簿用完了再抄過一些再加過，這個就是手抄本了。但是這個當然不是說電話簿，而是說聖經，以賽亞先知書66卷的先知書，一個手抄本不便宜的，當時的價錢。那他不是買手信，他是什麼？真的買來看的。他是已經一上車急不及待呢要拆開來到去中毒了。我們經常都在地鐵會留意到的，有些人呢，即是剛剛特別在過了深水埗站之後呢，你就會見到人一上車就怎樣拆包裝啦，拆招紙啦，係咪？就即刻將你頭先買嗰樣嘢咧攞嚟睇啊！嗱，嗰個說明書點樣講啊？嚇，佢就係咁急不及待啊，好想嚟到去讀神嘅説話。而佢哋讀嘅時候，朗讀係佢哋一個常用嘅習慣。而當佢遇到腓利之後，腓利同佢講解完，而佢嘅回應就係咩啊？有什麼攔阻我去水禮呢？這個很簡單，但又很清楚表明他是一個相信了耶穌是基督的人。從我們來到去看，神要將這兩個人，腓利和埃塞俄比亞這個的太監，在路上這樣來到去相遇，真的不是神主導，又怎能夠這麼巧合呢？不是神的計劃，怎能夠這麼巧合呢？我們會看到在這個的裡面呢，其實神已經有很多的預備功夫。腓利是一個來到撒瑪利亞的地方傳福音的人，而他能夠跟那裡的人傳到福音。我們會知道雖然他的強項是希臘話，但是他能夠去跨越那種的民族，去到另外一個的很近文化、很近似的民族。他們有時候撒瑪利亞人都會說自己是猶太人的後裔的時候，那種的近文化，而他們能夠在裡面去傳福音。而來到這個的黑人，一個的埃塞俄比亞的人，而腓利同樣能夠跟他打開福音的話題，似乎這個就是腓利很特別的地方，很容易跟人呢就做到 friend， 或者很容易就跟人可以開到福音的話題。我不知道神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呢預備了一些什麼特質，令到你是有利於去做福音工作的， 可能呢就是我记得 我回想返呢，神就用咗六年嘅时间呢去訓練我點樣去同长者傾偈，或者點樣同长者去带佢去做一啲好难做嘅嘢。以前难做嘅啫，我係护士呢，我就会带佢做咩打針啦，係咪带佢去自己同自己洗伤口啦，去做一啲呢他覺得很難的事情。我不知道今天如果我說 你自己有傷口，我教你洗，你肯不肯制？但我就會這樣來到去教這些老人家，是可能只有十分鐘而已，我上一上去可能十分鐘十五分鐘我就要講完了。所以也是訓練我怎樣能夠將一件事去講給一些在對那個知識層面不是那麼強的人的時候怎樣來到去講。我不知道在你檢查回在过去或者到现在，神怎样预备你有一些特质，以致你可以在某一些群体里面呢，哇，真的很畅顺的，很容易能够开到福音的话题。而这个的大神的资料呢，你会看到他讲的资料是包括什么？有权有势啦，是吗？跟住讲佢咩？好热爱圣经神嘅话语，佢亦都系去敬拜嘅。可能佢对犹太教已经有所认识，而亦都系好向往犹太教嗰种由法利赛人所表达出嚟嗰种好高尚嘅道德生活、道德水平。不错，当时的确是有人是这样很欣赏犹太人那种的高道德生活水平，而被他们来到去吸引，而来到这个的圣殿来到去敬拜。而当然他们去进入这个的犹太教里面来到去认识，所以他好像不是一个太陌生。不过似乎又有一个的可惜，他刚刚才在耶路撒冷即是敬拜完回来而已，读以赛亚书不明白，好像咦没有人帮到他，好像都没有人解答到他的疑问一样。而他很聪明的问题，他不是问一些就是说你估神会不会做一个大石自己搬不动的呢，他不是问这些问题，他是问这里讲的受苦的仆人究竟是誰呢？而這一條的問題其實正正就是指證了很重要的一個的核心，特別在舊約的核心就是聖經怎樣 在這個舊約的聖經裡面的預言怎樣引導我們呢發現耶穌是基督。我們會知道有基督，有一個的彌賽亞，有一個的救主預言了，而怎样来到去一路来到帮我们来到去寻找到讲紧的这个的基督就是耶稣呢？这个是旧约一个很重要的功用。我最近看一本书呢，它叫做Reading Moses, Seeing Jesus, 就是你看摩西五经呢，你会在里面见到耶稣。所以呢，旧约不是只是单单一些的律法叫我们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而是原来它是一个的路标，一个的路牌，指向人呢 你是一个很有限，你不会完美，不会完全，还有你是会什么注定失败的一个人。但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位的尼赛亚，而这个的尼赛亚一路指向直至到耶稣基督的实现。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知道来到第八章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是被钉上十字架，他整个的救赎工作完成，以致以班的使徒就能够为他的复活来到去做真实的见证人，甚至是用条命来到做见证。所以见证人呢，这个字后来就被可以被同另外一个字词语同等，就是讲到什么殉道者，要死的，要用生命来到去即是去讲，来去担保或者去见证这个讲的东西。而这个但是很奇怪，如果你搜索呢，在第八章第九章呢， 是找不到见证人这个字，反而是找到几个关于传福音这几个字。腓力不用殉道，甚至乎呢你看到在最后一节的经文讲到他去到该撒利亚这个的凯撒利亚这个的地方传福音。凯撒利亚呢这个的地方呢是在加撒北上，都是一个沿海，刚才讲我们说有五个的腓力士人的平原，这个沿海平原的城市呢，而它是在北边来的。而在这里提到之后呢，去到使徒行传，即是再后一点，去到二十一章又再出现这个的腓力，而当时就是讲他在那里继续做福音工作，甚至他已经是成家立室，有自己的女儿，女儿都是讲预言的。而那个时候是几时呢？去到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呢，即是说已经是保罗完了三次的宣教旅程，即是说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即是说在四十节那里讲的，当他领完这个的太监信主之后呢，神的灵就带他去到亚索都，一个在加撒北少少的城镇，跟着再去凯撒利亚。而在凯撒利亚他一路继续传福音十几二十年了，这个原来不用殉道的。但其实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的逃亡的处境呢，其实没有变过的。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完全是感受不到也都读不到那种逃亡的气氛。不过他们仍然是一个被压迫被逼迫的，甚至去到后一点，去到十一章的时候呢，更加讲他们是怎样，他们其中一个的宗教领就殉道，仍然是，而那个殉道杀他那个呢，就是他们当地的分封王，他们一些的管理那区那个的主管被殉道被杀了。所以在整个的背景下面呢，其实都是一个逃亡的处境，但你完全感受不到读不到，好像你说究竟他是逃亡紧还是宣教紧呢？似乎带到给我们的好像是一个腓力怎样去传福音，好像已经远离了逃难啊、逃亡啊这些字眼。我记得我自己在过去啦这两个月啦，即最能够一起去分享圣经一起祷告，就是在以乐团契啦。我都记得在里面我们都用过很多的经文。其中有一次 我分享到的呢，就是讲当我们在苦难里面呢，圣经给我们在彼得前书的提醒就是什么？要生活如素常一样，好像平时那样。我相信而家是不容易的，是吧？好像平时那样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你想去的地方你未必去到，想做的事你未必做到。但他提醒我们呢，就是我们那种的生活那种的作息，无论是在受苦的时间还是在没有事很安逸的时间，都要怎样？如素常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种的如素常一样，这种这样的生活。而在这两个的人物，特别是亚塞亚比亚的大臣，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有一两点很重要的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就是一个这么有权有势的人仍然未满足，仍然有他的需要，仍然有他的渴求。而这个的不满足，这个的不满足呢，只是单单得耶稣基督可以填满的。而这个的空洞就单单得耶稣基督可以填满。所以呢，福音是什么人都需要的。所以神爱的世人是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也都包括有才有势的人。我们很明显这个帮我们来到去反驳，就是福音不是给弱者的，福音不是有软弱的人呢，有病的人才需要。而很多时候是那些时候令到我们更加去思考人生的问题。但是很有趣，我们一直讲这个有才有势，讲这个大臣他怎样来到去为女王来到去工作，有权有势的人，而他问的问题 腓利来到去解答，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如果你看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呢第三十五节呢，当他问完这条三十四节，这个大太监问完这条问题之后呢，腓利怎么说呢？他说腓利呢就开口了，从这段经文开始，即是说不止只是这一段，他是要将整个在旧约里面如何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相信啦，即是如果我用我们今天学过的版本，或者我们讲过的，就是可能我们会用先太通许讲创世纪十二章，是吧？阿伯拉罕神怎样跟他立约，讲一个祝福万民的约，然后再讲为什么需要有这个约，因为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人犯罪，以致他是从这里开始去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仆人要为我们去受苦，而带出这个的福音的内容。那你看到我在第一段那个的分段里面呢，传到使徒行传二章22到36节呢，这个就是彼得他领受了同埋其他嘅使徒一同領受咗聖靈嘅時候所講嘅道啊，我相信就算你引用邊一個嘅地方嚟到去講，佢都係講緊舊約嘅聖經點樣指向耶穌基督。但係咧，我頭先我哋講話呢一個嘅大大神啦，其實佢有一樣資料咧，其實係唔需要即係特別去提嘅喎，即係崩口人忌崩口碗啊嘛，係嘛？咁你講佢係大神嚇，講佢做財爺嘅嚇，講佢喺埃塞俄比亞冇問題。做咩一定要刻意喺呢度嚟到提佢係一個嘅太監咧？嚇，我哋都知道太監係咩嘅一回事嚇，一個嘅冇咗男性嘅生殖器官啦，甚或係唔能夠去進行一個嘅性行為，一個咁樣嘅男人嚇，一個咁樣嘅男士，做咩要將呢一樣嘢突顯咗出嚟咧？其實佢成段經文佢可以唔講噶嘛，係咪啊？咁但係正正就因為佢係去完，佢話佢去完耶路撒冷敬拜喎。但係咧，我有一段嘅輔助經文喺《申命記》嘅23章第一節，嚇嗰度係摩西五經嚇，係一個嘅吩咐。佢嗰度點樣講啊？佢話凡受損傷的愛神受損傷或者被閹割的是不可以入耶和華的會，不可以入去敬拜的，這個是他們那個的規定和限制來的。那對於這個太監來到去說，究竟他說他想去敬拜主，他有沒有入到去的呢？有沒有被攔阻過呢？我們不知道，我們都不是，但是我們知道这里讲得很清楚，是有一个的限制的。所以他看完这段经文之后，或者他知道有一个这样的禁制之后，还有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56章的。我们一起来到去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去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以赛亚书56章3到5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将我和他的子民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看啊，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选择我旨意，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碑，有名号，胜过有儿有女，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被剪除。哇！你頭先讀嘅喺我哋呢度記載嘅八章，就係講五十三章啦，講到耶穌基督呢一個嘅受苦嘅仆人，特別佢喺呢段十二節五十三章十二節嘅經文裏邊提到，啲人以為佢係咩啊？被神責罰咋？唔知道咧，其實原來佢嘅死亡係為咗我哋得醫治啊！佢嗰個嘅拯救計劃咧，係為咗我哋嘅緣故而上呢個十字架。然後跟住你再讀落去嘅時候，呢一個就係新約裏邊一個嘅應許啦。你喺《生命記》頭先我哋睇廿三章 在猶太教裏面，這條的禁令，那個的禁止，這個從舊約進入新約，這個就是耶穌基督一個很重要帶給我們那種的喜樂，那種的生命，那種的喜樂。我們沒錯，每一個人可能都有我們的限制，都有我們不足的地方，或者有我們軟弱的地方，我們都承認我們每一個都是有罪的人。但特別這裡說呢，神好像一個很大的安慰，讓人去看到呢，再沒有這些的限制，再沒有這些的禁止，這個就是聖經裡面從舊約進入新約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應許。他說你可以入來這個殿裡面，甚至他說 有紀念碑，有名號，你的名字不能夠被剪除。當我們去看的時候， 我最喜愛其中一個書卷就是希伯來書，它就是整卷書就是講新約怎樣超越舊約，耶穌基督怎樣超越那些的禮儀，那些人的有限性，而這個就是耶穌所成就整個的救恩。它裡面講到就是那種的超越，那種的舊約給我們很多的條文，那種的限制，那種的限制，但是來到新約，耶穌所完成的新約帶給我們一個的處境，就是這種的處境。你可以用這段的經文，也可以用引用耶穌很多的經文，他怎樣說，他說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去他那裡，那些口渴的可以來到耶穌那裡去拿活水。這些都是呢耶穌所應許給人裡面那種可以有那種的豐盛，遠超過我們身體有的缺陷，或甚或環境帶來給我們那種的限制。這一種的超越性就唯有單單耶穌基督可以做得到，而亦都是因為這樣，而這個大神他那種的歡歡喜喜歡喜，就因為他已經，因為耶穌基督已經來了，已經受死了，已經復活了，這個新約已經出現了，而這個的限制，這個的限制已經沒有了，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約的階段裡面。所以如果我們仍然停留在舊約，好像當日那班的宗教領袖，當日那班的猶太人仍然停留在舊約裡面，不願意去承認耶穌就是救主，他永遠都進入不到這個的新約，進入不到這個那種愛，那種的豐富裡面，而是沒有限制，還可以突破人的限制，人的界限。所以對我們來說，如果今天我們看完這一段的經文，為什麼，要特別來到去提這個的太監，這個特別的身份呢？我很相信就是正正因為我們 上幾次都有說到，猶太教和基督教一個的分水嶺，就是從這裡很明顯說到，我們有沒有去承認耶穌就是那位的救主呢？我在剛才在看的時候，這裡我特別將這三段的分段都是用了神愛世人。其實我相信呢，我一說這段經文神愛世人，大家就知道我是在說《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的了，講到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相信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但每一個的分段幫我們呢在這裡聚焦的，看到神一個的主動去成全整個的計劃。不過神的主動裡面，神選擇了用人來到去回應這個的傳福音，這個的這個的服事，這個的回應。當講到這個神所愛的世人，我們每一個的世人有我們的限制， 有我哋嘅不足嘅地方，亦都有我哋心里边唔满足嘅。但系神点样嚟到去满足？而最终我哋会睇到超越旧约嗰种嘅嚟到新约嗰种嘅无限嗰种嘅丰富，系基于爱。所以头先我今朝领嘅诗歌讲到公义与爱，有公义冇爱就弊啦。但我哋今日，我们能不能够好体会到神的爱，神在这个太监身上所做的事，帮不帮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信的是几咁超越人那种的有限性，特别超越就是我们今天可能面对的那种的环境。我们可能在寻找，没错，我们 会去寻找很多公义与爱的事，但我愿意我们每一个，甚至我们由昨晚，由这两个月里面，很多人来到去寻找公义，我愿意他们是经历神的爱，这种的寻找。而当我们说我们去回应的时候，必然从我们的身上来讲，就是我们会不会起来行动呢？第二就是对那个埃塞亚比亚太监那个回应一样，就是有没有一个的谦卑，真的愿意被指教，愿意得指教，一个这样的神预备了他这个谦卑的心。我自己呢就记得在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做功课，其中一个题目呢就介绍一个宣教的机构，他叫做中福团。他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因为他的创办人就是我们的师兄来的。他呢就是一个播道神学院的毕业生，说的呢就是1974年的时间。他就刚刚神学毕业。不过如果你看到他的照片，或者你听到其他人的形容，他是一个怎样呢？头发花白的了，已经是一个头发花白，不过说的很大声的，可以随时用3-5个小时的时间去祈祷一个这样的弟兄。他就刚刚神学毕业，他就很有负担去了台北这个的地方。他就带着一个呢跟他一起的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呢就在他的跟他一起查经，跟他一起成长，跟他成长了5年了。他就带着他坐完飞机，坐完车，跟着还要上山，这段路呢去到台北这个村落呢就要步行2个钟。刚刚那天第一天去，第一次去到落雨，他们就先第一件事就要除了对鞋，因为会穿着这个泥泞，烂路来的，不是石路来的，这泥泞路来的。咁一路行，咁佢哋梗系祈祷啦，啊神啊，即系求啲雨快啲停啦，行，好似我哋咁啊，啊即系快啲停啦，行好多嘅抗争，但系仲落得大啲，场雨仲继续落，落到湿晒。跟住呢一个嘅传道人咧，就问呢一个嘅后生仔啦，佢话你有冇后悔啊？你有冇后悔嚟呢一个？咁佢哋就行咗2个小时去到嗰个地方，咁啊坐低就食米饭啦，食粟米啦，又有鸡蛋又有茶，嚟到去招待佢哋。不过当佢哋食完晒啲嘢之后，剩翻即系一只两只鸡蛋，食剩一只咁样啦。佢哋先知道原来咧喺嗰个嘅地方咧，用8米咧去招呼客人嘅啫。佢哋系平时系冇8米食嘅，系唔会食嘅，佢哋只会食粟米嘅。佢哋就系咁样嚟到去接待。这两位远道而来，真的带着很多的圣经，带着福音而来的两个的 宣教的人。那在这条路上面呢，他们就开办一些的传道的训练，因为他们当时是很缺乏能够报道，能够去栽培的传道人。那他们在一路开这些的报道训练的时候呢，怎知来了一批人，那批是什么人来的？在台北，他们的地方是在台北的境内，来了一批隔离后面山，来自缅甸边界的。他们那边一样很缺乏了，所以他们一听到呢就徒步地走了几天过来接受这个的培训。而这一条的山路就是这样一路开展呢，由台北去到缅甸，最后去到云南。因为当时中国仍然是一个的封闭的地方，而在这条的福音的路上面呢，就有10多位 的宣教士，就在这条路上常常来来回回这样来到去报道。我不知道今天神会带你去哪里，对那个已经是成头白发但是刚刚神学毕业的弟兄，这个传道人来说，他的负担他很清楚，就是去台北来到去宣教，后来也都组织了这个国际的、即宣教组织，就是、中福团。而我相信很多的福音机构或者很多的宣教机构背后都有他们很多即成立的故事，但我不知道今天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好像腓力一样起来，不知道的，还要放下手头的东西去一个地方，不知道，还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好像这位的大神一样，那个谦卑受教的心，以致我们能够掌握整个的这个超越旧约、超越人限制的福音呢？愿意我们呢在这个时间，我们都有一个的祈祷和一个的反省的时间。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位的大神，他的信主完全是基于出于神理，神理的安排，神理的计划，但我们看到他很满足地得着你之后那种的欢喜快乐，我们是向往的，我们也都是、深深去相信这个的喜乐和满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亦都是可以涌入的，以致我们能够同人去分享你的福音，无论在什么的处境，无论在什么的环境下面，好像腓力一样，他好像将逃亡置身于事外，而他就是专心来到去跟从神你的吩咐。求主你帮助我们，亦都给我们有这种的眼光可以超越。今天很多人去寻找公义，寻找爱，我愿意他们每一个，也都愿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因为你我们寻得着，因为你我们寻得着耶稣的福音。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